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给大家讲了一下啊，江青的那一段啊，不堪回首的往事。那么，咱们今天啊，就要从这江青啊，跟毛泽东的这个结合说起。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啊，胃口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一般的啊，他在这个江西苏区啊，就是中央苏区啊，待的时候啊，喜欢吃那个鸡肉，但是那时候啊，只能弄到那种啊，自己家养的老母鸡。哎，等到后来呢，他到了延安，到了西柏坡以后，条件改善了，包括李银桥在内都曾经回忆过，他们带着枪啊，去专门给这领袖去打这野鸡。为什么？领袖就喜欢吃野鸡，他说这野鸡这味儿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野鸡到处乱飞啊，走南闯北啊，什么世面都见过，它不像家鸡那样拘束放不开。哎，领袖就喜欢这种放得开的。而且领袖有一句名言啊，今天专门用引号啊给他引上来了。领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交代，他说，你们不知道啊，野鸡肉耐嚼啊，老百姓话讲有嚼头，哎，这家鸡寡淡无味。你们都说这个啊，谁谁口味重，实际上口味最重的莫过于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哎，就喜欢吃野鸡。那么这里边呢，再专门给大家看一个公开的出处，咱们这位领袖胃口好到什么程度，直到他晚年，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啊，《毛泽东轶事》，刘亚洲写的。这是刘亚洲啊当年写的几个著名的报告文学之一啊。刘亚洲写的这个段子呢，是来自于尼克松的女婿啊，也是艾森豪威尔的后代，在毛泽东晚年采访过毛泽东，到北京见毛泽东。哎，当时啊，这个戴维艾森豪威尔啊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是毛泽东问他说，你们来北京啊吃这个中国菜啊习惯吗？这戴维啊就说，他说不习惯。哎，基辛格都说了，咱们美国人一吃中国菜啊，这个肠胃功能就不正常。哎，基辛格难得说句人话啊，这个算是一句人话。那么毛泽东一听，毛泽东当场就说，他说我的肠胃啊也常常不正常，尤其是在北京。你看为什么伟大领袖嫌这北京空气不好啊？哎，因为导致他肠胃功能不正常，所以伟大领袖就喜欢啊坐着这个专列到处走啊，就吃这野鸡肉去啊。北京这个地方的这个家鸡啊啊肉不好吃，而且禁闭森严呢，你吃一只鸡多少双眼睛都盯着你呢，对不对？你到外边去，尤其是到湖南老家去，这个李医生回忆过啊，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找汪东兴报票子啊，就报发票嘛。哎，汪东兴一看就傻眼了，说你们怎么报了300只鸡呀？啊，主席哪能吃得了这么多只鸡呀？你看汪东兴这话呀，也是属于公开资料，蕴含了很多秘密。就说主席呢爱吃鸡啊，爱吃北京以外的鸡，而且主席呢能吃鸡，但是主席不能吃300多只鸡。哎，这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人家 厉害啊。人家就笑了，当时就跟汪东兴笑了，说汪主任啊，你也得可怜可怜我们吧。就是说主席爱吃鸡，我们不也爱吃鸡吗？那主席吃野鸡，那我们跟着喝点汤不行吗？对不对？吃点这个边角料不行吗？这汪东兴一听到这儿，汪东兴也不吭声了。所以啊，大家看一下这李强啊，绝对能办大事儿。不光是这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这个以前有个演员也叫李强，现在咱们辽宁省有一位重要的领导干部也叫李强，原来是在营口的，现在就给提拔上来了啊，据说这个人还能往上升。所以大家以后凡是碰到叫李强的，大家都要尊敬一点，这李强不是一般的强，是真强啊，要不然不能叫李强。所以从这个例子里边啊，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伟大领袖说这话他不是没来由的，说他这胃肠胃啊在北京他不正常。但是接下来这句话把这个戴维艾森豪威尔啊给惊着了。为什么？毛泽东说啊，只有在战争中我的肠胃功能最正常。这戴维啊听完以后吓坏了，说哎呦，这人还得了，一打仗啊他的肠胃功能马上就正常了，这还能叫人吗？对不对？接下来呢，这戴维啊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国不会再有战争了，因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毛泽东一听就不干了，毛泽东说了，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民很好斗，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看毛泽东轶事啊，原文刘亚洲写的，公开出版的啊，湖南文艺出版社。你看，别的地方都不配出这样的书啊，只有这个伟大领袖的故乡湖南才能出这样的书。哎，最好斗。所以这肠胃功能最正常。哎，那么咱们看一下啊，当初江青跟杜月笙有这么一段啊说不清楚的渊源，但是你看啊，杜月笙到死第一没有往外讲过一个字，对不对？第二，人家始终不回大陆，周恩来多次啊给杜月笙传过话，就是说请杜先生找时间回来看看，既往不咎。这个杜月笙的传记啊在大陆公开出版的都讲说，杜月笙之所以不愿意回来啊，是忌惮当初在四一二前夜啊他杀掉了上海工人领袖汪寿华，因为汪寿华是周恩来的重要助手，是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骨干人物。哎，杜月笙呢帮蒋介石的忙，在清党的前夜把汪寿华给干掉了。咱们看那个电影《建军大业》里边还有这么一段呢，哎，写的非常的这个吓人啊。那个镜头搞得也是非常的血腥，实际上啊这是瞎编的，因为只要看一件事儿，大家就能知道中共党史人物传，我经常给大家展示的啊，这是党史上最高规格的，这相当于以前啊大清朝那国史馆啊，只有重要的人物才会被列入到中共党史人物传当中。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汪寿华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编了90卷了，就是没有他个人的传记。这么一个出色，这么一个出名的人，而且死在了412的前夜，以他同周恩来的关系，他起码应该进到前10卷呢。 尤其是中共党史人物传啊，它是分三个批次编撰的。第一个批次是1到50卷，这就是囊括了几乎所有大革命时期正面角色。第二次呢是第51卷到第60卷，就是把陈独秀这些有点争议的呢也给编进去了。然后第61卷到90卷啊，把一些新时期的人物，比如说98抗洪啊，死在前线的李向群也给编进去了，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军军长于天云也给编进去了。但即便这样，汪寿华都没有被编进去，大家有没有琢磨出有一点不同的味道？为什么？这是周恩来下的令，不要给汪寿华编传记。换句话说，汪寿华究竟怎么死的，只有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最清楚。而编头50卷的时候，邓颖超有极大的发言权，知道吧？所以汪寿华在中共党史人物传里至今没有一席之地。如果说杜月笙担心汪寿华的事情不回上海，不回伟大祖国，根本说不通，因为给他带话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周恩来。但是别忘了，昨天咱们讲了，周恩来的堂弟给杜月笙当徒弟啊，没有人比杜月笙更了解周恩来的。杜月笙当年说过周恩来啊，他说恩来先生算是半个上等人。哎，就这一句话啊，就他讲这一句话，周恩来算是半个上等人。很多年之后，被李瑞老先生在他晚年留下的口述回忆当中得到了证实。就是说杜月笙看人呢，啊，那真的是厉害啊，因为杜月笙啊有一句名言呐，知道吧？杜月笙讲过这么一句名言，他说人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人啊。人不识字，往大了说就是个睁眼瞎，但人要不识人，你这条命就搭进去了。不光你自己这条命，你家里人这些命恐怕也搭进去了。所以你看，他跟周恩来一共才见过几次啊，对吧？一打眼就能说出来，周恩来是半个上等人。你看杜月笙这个人，那真不是一般人呐。所以今天咱们正好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聊一聊杜月笙。杜月笙在党史上名声很臭的，对吧？说好听的，说上海三大夯；说难听的，杜月笙就是个青帮大流氓。而且这个后者啊，一直是党和人民封给杜月笙的称号，对不对？直到这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哎，那杜月笙的这个名声啊才稍许有所改变，但是啊也没有太多的好话，也夹带了很多的私货。那么今天咱们就专门聊一聊杜月笙这个人。杜月笙是不是大流氓？不是啊。杜月笙的起家确实不太光彩，但换句话说，咱们盘一盘孙中山啊，再说这孙中山之前的慈禧太后，哎，再说这孙中山之后的这些大脑袋大人物，谁的起家比杜月笙更光彩？是不是可以拉出来溜一溜啊，对吧？不要说杜月笙的啊起家怎么样，就是放在今天西方国家那几个著名的头面人物拉出来， 他们的起家啊，19岁叼个烟卷儿啊，歪戴个帽子照的那个照片大家都领教过吧，就那货他拉出来跟杜月笙比一比，他的起家比杜月笙光彩吗？但是人家坐上太上皇了，对吧？谁敢瞎逼逼人家？所以只能去骂死人杜月笙去了。而且杜月笙这个人在做人这个问题上，他要比那些骂他的人强10倍，甚至强100倍，比那些表面上光鲜亮丽被贴上各种漂亮标签的人物要干净的多。这就是杜月笙啊。以前这个咱们中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记者徐铸成先生啊，他给杜月笙写过传记啊。他当年在上海因为办这个大公报的原因，那是走访了很多名人呐、啊。这些名人就讲过一句话，什么话？他说杜月笙这个人与众不同，就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这三个人相比，黄金荣爱钱，张啸林爱打，杜月笙会做人。怎么叫会做人？就是这个人会赚钱，更会花钱。光会赚钱，那不能算是全部的本事，关键得看他把赚来的钱怎么花出去。赚钱要是不花钱，那不就是守财奴吗？对不对？杜月笙这个人花钱。咱们先讲一件小事儿。徐铸成有一个拐弯的朋友，家里啊失窃了，哎，也是碰到这个小毛贼，不是什么大贼，因为他们家本身也没什么钱，但是丢的这个东西里边呢有这么几个传家宝，所以徐铸成这拐弯的朋友特别心疼。传家宝啊从他手上丢了，他将来没有面目见祖宗啊，是不是？他就向徐铸成他们请教说怎么办。徐铸成他们就给他出个主意，他说你去求一求杜大文人杜月笙啊，海上文人杜月笙啊。他就没办法啊，他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个想法，硬着头皮去求这杜月笙。杜月笙啊，微微一笑，就说了一句话：“让我想想办法吧。”就杜月笙这微微一笑啊，这里边可有文章啊，知道吧？当初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有一个老先生叫江豪，这个人95岁的时候啊，在接受啊采访的之际啊，他说了一段肺腑之言呢、啊。他说当年在上海滩做人最漂亮的还是杜月笙，你去找他啊，叫一声杜先生，你刚说上句他就知道你要干嘛来了，不用说了。哎，杜月笙就是这样够朋友，拉住你那是拼命的。这个够朋友啊，在有些人啊做来他是奔着利益去的，就是说咱们互相有利啊，互相能够勾兑，我才能够朋友。如果你屁也不是，我凭什么给你够朋友啊？这叫利益之交。因为利益之交够朋友，这个很多人都能做到。但如果纯粹就是说帮朋友的忙，急功啊，仗义，对不对？这种人太少了。这就是老百姓经常讲的锦上添花的人不缺，雪中送炭的人很少。哎， 那么杜月笙就属于这种雪中送炭的。徐铸成这个拐弯的朋友，第二天早上打这个太极拳的时候，一开这门，哎，发现有一个大包裹，这包裹底下压了一张纸条。这朋友拿起这纸条一看，再把这包裹一打开，他丢的那几件传家宝回来了，不仅回来了，还有一份人情在这里。这张纸条是什么？是当票。杜月笙找人啊，把这个东西从当铺里给赎回来了，知道吧？而且啊，这个整个这个付的这些费用啊，跑腿费啊，人家一分钱没跟徐铸成的这个拐弯的朋友要。你说徐铸成啊，当年跟杜月笙差多少个级别？那徐铸成拐弯的朋友，他有什么资源能够提供给杜月笙？恐怕都做不到吧。但是杜月笙就能做到。哎，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杜月笙帮人帮到底啊，成全别人，成全到底。这里讲一个著名的财神爷徐新六啊，这两天大家知道啊，这个互联网上风波不断啊，就是咱们中国啊这几个非常有钱的人，因为方兴海这个案子啊，原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被逮住了嘛，对吧？这抓特务抓到他头上了，由于他的攀扯啊牵连，有几位在财经界非常有名的人物现在脑袋上摇灼不断的，一会儿说从这飞机上给带走了，一会儿说这个家里又怎么样怎么样了啊，传闻非常多。那么今天咱们讲一个啊，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真是手眼通天的财神爷徐新六，也是浙江人啊。刚刚大家传这个某董事长从飞机上被带走的，那不也是浙江海盐人吗？哎，这徐新六也是浙江人，这浙江啊确实是出人物啊。这个徐新六啊，他是浙江余杭的，生在杭州，当年帮着梁启超打理财政部啊，梁启超当财政部总长，徐新六当财政部秘书。以后这徐新六啊越干越大，这个浙江兴业银行，那大家知道当年著名的七君子，哎，张先生，对不对？就曾经供职于浙江兴业银行啊，跟沈君儒他们齐名的，对不对？张乃器，张先生，浙江兴业银行就是徐新六的，而且复旦大学也是人家徐新六的。徐新六是复旦大学校董兼校长，这个人啊为人非常严肃，给人感觉啊就是一身正气。哎，跟咱们现在这些啊所谓的这些财经界的头面人物花花绿绿的不能相提并论。所以杜月笙啊愿意结交这样的人。哎，交着交着，徐新六就发现杜月笙这个人够哥们意思。这个人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所以最后徐新六就把自己隐藏了多年的一个秘密告诉给杜月笙了。什么秘密啊？徐新六说他外边有个相好的，就是小情人。他说啊，这个女的啊我一直放不下，哎，因为她呀不光贤惠还能干，帮我在外边啊支起一片天来，为我生儿育女啊， 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啊，我要把人家给撒手放弃了，我这做人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因为那个年代大家知道啊，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是允许啊娶两个到三个的，杜月笙自己也娶好几个呀，对不对？哎，不像今天，今天是明文禁止的，一夫一妻的，对不对？所以徐新六呢不算是犯规，他把这么大一个秘密告诉给杜月笙了。杜月笙说，那需要我帮什么忙没有？徐新六说呀，我经常是走钢丝的，因为他是正经两界嘛，通吃嘛，所以他说呀，我呀尤其是被这些布尔什维克所记恨。徐新六这个人是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哎，所以包括周恩来在内对徐新六那是恨之入骨啊，几次派人打入这个浙江兴业银行当卧底都没有成功啊。所以徐新六说，如果有一天他遭遇不测，他外边这小情人还有这两儿一女就托付给杜先生了。杜月笙二话没说当场就应下来了。结果真的啊 ,1938 年秋天，徐新六从外地飞回武汉，这个航班航次被人透露给日本人了。日本人对徐新六进行行刺，徐新六死了。那么徐新六留下的这个财产怎么分配？杜月笙这个时候站出来了，知道吧？扶危济困呐！哎，刚才咱们讲那一段故事，那个普通人丢了传家宝，那叫济困，这一次叫扶危。啊，徐新六的小情人在外边完全无助啊，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因为徐新六从来没有公布过这段恋情啊。现在徐新六人走了，徐新六的大老婆家里的势力也挺大的，这个时候如果不是杜月笙出来主持公道，徐新六外边那仨孩子恐怕就不只是没了爹呀。这件事发生以后，这些达官显贵们都明白一个道理了，就是以后只要有难言之隐，只要有啊托付后事这种事儿，就得去找杜先生。等到杜月笙自己安排后事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番场面呢。杜月笙的后代他的孩子杜美如女儿啊晚年回忆一件事儿。他说有一天呢，他爸爸让他呢从汇丰银行的保险箱里取来一只信封。当时杜月笙最喜欢这姑娘了，这保险箱的钥匙啊就归他来管。结果这个大信封里装了很多很多单子。杜美如把这些单子拿给他爸爸杜月笙之后啊，杜月笙就让他走开，他说你到一边去吧。然后他就躲到一边看他爸爸从这个信封里拿出这些单子啊，一张一张的撕啊。撕完以后还拿火呀给他点了。因为单子比较多嘛，杜月笙这个时候已经啊重病缠身了，他体力不支啊，撕起来也很费劲。这个杜美如干脆啊就过来帮着他，说这个老爹呀我帮你撕得了。啊，杜月笙说呀好吧你帮我撕。一边撕，杜月笙一边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想让你们在我走路以后啊去打官司。这句话啊让杜美如关注到这些单子了。这是什么单子？欠条。当年 那些达官显贵啊，头面人物欠杜月笙钱，杜美如溜了一眼啊，他说有的欠杜月笙多少钱啊，少的5000美元，多的到500根大黄鱼啊。500根大黄鱼什么概念？那大金条啊，最值钱的硬通货呀。但是杜月笙都给撕掉了，一张欠条没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杜月笙啊，这就是被骂了多少年的大流氓啊。我们注意到啊，最近香港高院驳回了一位中国内地的一位女富豪的上诉啊，这位女富豪的爸爸留下的那18亿美元继续被冻结。大家看一下，那是亲生骨肉啊啊，最后都闹到这一步啊，更不要说手里抓着这么多人的欠条啊，怎么能一分钱不要呢？是不是？咱们没见过孟尝君，没见过平原君，没见过春申君、信陵君，那是听这个上古时代留下的传说呀。但是杜月笙距离咱们不算太远呐，他留下的这些口碑资料，咱们今天在这里一讲，大家应该见识到了，对吧？什么叫高人呢？什么叫能人呢？啊，什么叫古人呢？这就是啊，为什么说是古人呢？不会再有这样的人物了，知道吧？哎，咱们那位伟大领袖、革命导师啊，那也能赚钱呢。黄金荣爱钱，那能啊？有咱们伟大领袖爱钱吗？这么多年了，他那稿费一分钱都没糟践过呀。那就拿嘴忽悠咱们来着，什么事儿？哎，拿我的稿费去。你看最后他那稿费一分钱不带少的，对吧？他花哪一个子儿到咱们头上了？那当初这个大家知道啊，这个福建，哎，有一位穷教师，对不对？姓李的啊。毛泽东给他这个稿费啊，给他寄了几百块钱。李庆麟嘛，1972年给毛泽东写信，对不对？毛泽东送给他几百块钱，说了补无米之炊。结果最后李庆麟花了伟大领袖这几百块钱，被人家斗了后半生啊，知道吧？就是说你还敢花主席的稿费，江青都不敢花呀，你李庆麟何德何能啊，你花主席的稿费，所以你后半生都得搭进去。这就是说从来没有人敢惦记主席的稿费，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你得掂量掂量分量啊。所以到底谁是大流氓呢？恐怕只有天知道，对不对？那么还有的人连大流氓都不如，那是谁呀？那谁知道是谁呀？对吧？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好了，今天的话题啊，就说到这里，再见。